先给大家稍微 review 一下，因为上周包老师跟我们都去开这个 IETF 的会啊，第94届制定互联网标准的会议，它是在哪儿开的？叫 Yokohama， 什么地方知道吗？英文怎么样？啊，横滨，日本横滨开的哈，它是一年开3次会。曾经是第多少届来着？在北京开的，在北京开的75届，也就是2010年啊，哦，2011年在北京开过唯一的一次，在中国也是中国第一次开的。哦，那为什么知道中国开这么困难吗？有两个大的制约因素啊，稍微扯远一点。猜得出来是什么制约因素？在中国开 IETF 只开过一次，是清华主办，就是说作为 local host 在那个杜源边上那个香格里拉开，但是在中国只开过一次。困难在什么地方呢？有两个困难。第一个困难呢是台湾问题，因为这个互联网 IETF 的这个互联网网络工作组的这个法人单位是叫 ISOC 国际互联网学会，但是国际互联网学会台湾是正式会员，中国大陆不是正式会员啊，所以这有这么一个问题。所以外交部开始很坚决，说是不行，这个一中一台问题是绝对不能开的啊。现在新的这个习主席和这个马英九见了面，会不会有变化不知道啊。第一个，那后来经过这个做工作，因为确实 IETF 其实是个非常民间的组织，所以就第一个问题就算就我们就打报告哈。打报告之后最终达成的共识是什么呢？说我也不批准你开，但是也不批准你开啊，所以就模糊过去了啊。那第二个问题是什么？说的对啊，第二个问题，这些 IETF 的人都是特别自由化的人，所以他要求不能有任何的，要所有的网站都要你访问，这也是很难点的啊。所以这个清华大学咱们哈，特别是我们这个网络中心的这个，我是负责这 NOC 的负责人啊，还是给提供了3套的解决方案，当然只用了第一套啊，第二套第三套没有用，所以在会场上是可以访问所有的网站的啊，当然也得到了领导的理解了，这个你要完全不理解你也不敢这么干了啊。那但是这些 IETF 的人也很狡猾，这一帮工程师非常狡猾，他们怎么弄呢？他们住的旅馆是有，会场是没，于是还真有这些工程师就来比较了一遍，哎，哪些在旅馆访问不了，哪些在会场能访问，弄了一个这把暴露了。OK， 所以后来我记得特清楚，最后我在讲那个说，为了保持大家能上网，我们还是这个虽然周五就结束了，但是周末在会场上我们还提供会的鼓掌啊，有这么事儿。但大家如果看，你可以看到那个75届。IETF 网站上有我做的一个 PowerPoint 的东西，你现在还能找到我当时的一个报的一些东西吧。 OK， 所以它是制定互联网这个标准的。那咱们其实大家也很高兴大家选这个课啊，所以实际上这是包老师和我们参与的这个制定的 IETF 的这些标准，它的号码叫 RFC 啊，所以这样到时候会有专门一节课来讲，是做什么呢？就是从 IPv4 向 IPv6 过渡的事，我就不展开了啊，下次来讲。这是我们，那当然 IETF 的会就是一周，为什么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回来啊，为什么呢？还有另外一个，这个又开了另外一个会，请了个非常非常著名的人啊，这个人叫做 David Faber 啊，是那个 UPenn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和 CMU College Mellon 的计算机系的教授。大家这个昨天我们跟他一起开了个会啊，然后为什么他很著名呢？大家说他是 the grandfather of internet 啊，一般大家常听说是 the father of internet 啊，或者 the father of something。那什么叫 grandfather of something 呢？ OK， 他是这个人，叫 John Pasteur 的老师啊。所以这个 John Pasteur 大家看这个最主要的那些 RFC Internet 的标准都是他写的啊。既然他的学生发明了 Internet， 那他当之无愧的就是这个 the grandfather of Internet 啊。但是不幸的是，这个 John Pasteur 他这个学生已经去世了，因为做 Internet 的工程师，整天吃 pizza、hamburger、可乐，不锻炼，就靠心脏病发作去世了。他也昨天谈起来还挺心酸的，说如果 if John still alive， 不不不不，是啊，也是这个白发人送黑发人，所以大家，所以通过这儿为什么在这儿讲呢？那大概两层意思啊，一层意思希望大家投身到互联网，投身到 IT， 一定要注意健康啊，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呢，大家好好干哈，如果将来干出什么名堂，那包老师我啊什么。我们就可以 the grandfather or grandmother of something， OK， 所以这还是一代一代的人还是很重要的啊。他七十多岁 ，OK， 那今天咱们就回过头来讲这样的一些这个路由的事。上次咱们讲了静态路由，讲了内部路由协议。更 exciting 的这节课讲的就是外部路由协议，因为 Internet 是无中心的。内部路由协议像清华有个网管中心，所有的路由都是清华大学的网管中心的人来配的路由协议让它起来。但是中国跟美国不可能说，哎，全世界所有的 Internet 都由美国人配，肯定是不行啊。那如果说都是中国人配置，或者都是俄罗斯人配置，也是不行的。那怎么办？就有一种合作的机制，就是这个叫外部路由协议 BGP 啊。然后呢，这就刚才说的，互联网的总体结构就是，上次也提了一下啊，它就是有一些特别大的网络，它叫 transit 穿透网络，它们之间是没有 default 路由的，都是互相做了 peering 啊等等这样的一些东西啊。那究竟这个想法为什么刚才又提到 grandfather of internet 等等，就会看到他的想法都是一代一代一代一代逐步演进出来的。世界上像这样的工程师做的没有一个人特别特别的聪明啊，都是在过程中大家对问题理解最深。上次也提到了啊，最早叫 GGP Gateway to Gateway Protocol，然后叫 Exterior Gateway Protocol EGP， 后来就叫做 BGP Border Gateway Protocol， 一步一步深化。所以现在互联网的架构哈，应该可以是这样，那就是说有些 Tier 1的 Network 这种 Provider 的 Backbone 核心网，然后他们直接做 Peering 之后，他有他的客户或者有他的这个企业网啊等等的，或者是 ISP 等等，这样下来的这样的一种结构啊。为什么要有结构？有结构跟没结构区别在哪儿？从路由的角度来讲， IPv4 地址究竟有多少？2^32，二的三十二次方，43亿理论值。如果没有结构的话，你每一个路由器可能路由表就要43亿。有了结构之后，一级一级的分下去，所以你就可以可扩展性好。所以任何的结构相关的都是 scalability 的问题。OK。那上次有同学问，那究竟这些路由表从哪儿查呢？就是这个网站啊 ，www.cider-report.org 啊， 然后呢，大家可以查到所有的这些，这个现在的 Internet 上的有一个表 ，OK， 这个就是它的目前现在的这个几乎现在了，这个路由表。可以看到，它还是历史，从1989年开始逐步的来增加。这个表很有意思啊，那开始很小的了哈，然后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逐步的是指数增加，增长到这儿到1994年的时候，这个其实这斜率非常非常高。这是一个什么阶段呢？就是 BGP4 刚才说过的发明的时候。为什么呢？原来 Internet 是分 A 类地址的，1600万个地址 ，B 类地址是多少？65000。C 类地址256个地址，所以最开始大家说什么样的地址最好用呢 ？B 类地址最好用，这就为什么像清华呀166.111.00啊这样的一个 B 类地址。A 类地址1600万，很少有这些这么大的网络。当时 C 类地址的话只有256，很容易超过。所以在1994年的时候 ，B 类地址就差不多1994年的时候 ，B 类地址用光了，开始分 C 类地址，于是这就指数增长。那怎么办呢？就上次说的这个聚类的概念，把两个 C 类地址聚成一条，它就有512个地址，它是一个 /23。然后呢，四个 C 聚类起来就是 /22等等等等。如果256个 C 类地址聚类起来是多少呢？就是个 B 类地址/16等等。所以聚起来你会看到，这个由于这个聚类的概念引入了之后，这个路由表就开始平了。贡献是谁呢？就是上次我提到的那个托尼·西斯科公司的那个，他就是写 BGP4。 于是呢，由于有了聚类，就开始就是个线性增长，非常 nice。 指数增长是这个从用户数来讲，咱们 business 来讲 internet 都希望指数增长，但是从咱们技术人员来讲，希望这个你别指数增长，它可扩展性不好，所以平的哈。到了一定程度，到了98年99年的时候又指数增长了。大家知道这一段是怎么回事？99年2000年的时候 Internet Bubble 啊，互联网泡沫的时候，你在这个路由表上也看到它是增长。那到2001年的时候这平了，是怎么回事？泡沫破灭了，所以它就平了哈。所以你从这个互联网经济上面，从这个来讲，你非常非常明确的可以看到了这个发生了什么事，这个网络的情况啊。然后接着又逐步的又恢复了，这点一个下来是什么呢？一个金融风暴啊，看到有一个跳。但是当时我们做网络的老师，我们就讨论发现说这不是真的啊，为什么这个路由表还在逐步增长？所以逐步你看到在这儿，所以从大的来讲可以看到，现在大家从刚才那个网站看还是 IPv4 一直在增长，当然现在也可以看到有 IPv6 的路由表也在增长，所以现在有两个这样的一个路由表这样的情况啊。那下面大家还下一个问题是，这个 curve 为什么不平缓，毛毛刺刺的啊？毛毛刺刺是怎么回事呢？毛毛刺刺是这样，是说掉下去的啊，掉下去的刺呢，说明这个网从 internet 上断开了，于是路由表少了，所以从这个往下掉的这些毛刺的话，它就说明这个网络并不是太稳定。 Internet 的这些网络有的，哎，比如说万一你这个有四个国际出口都断掉了之后，那你这个路由表就没有了，你只要有一个出口可能还有。这是往下的毛刺儿啊。那往上的毛刺儿是什么？猜得出来吗？突然增加了好多网络上去，不太可能，
应该就是把表给拆了。
Exactly， 咱们讲的这个路由表是聚类的哈， 哎，这有一个网管工程师比较菜，他没有考虑到聚类，就把这个没聚类的扔到了全世界的路由表上，于是就上了这毛刺儿啊。所以你看到从这一个 curve 里头，咱们学工程学 science， 将来你们会写 paper， 怎么从一张 curve 里你要读出来别人读不出的东西，想到这些东西，这是做 research 的办法啊。当然这是个宏观的，那每一条实际上教育网丝呢，咱们的字句号码叫4538嘛，这一个16位的一个数，总共65000个等等。你还可以通过刚才这个网站盯某一个网络哪一个字句号码它的路由表的情况，所以大家可以有兴趣研究一下。如果你们业余时间还炒一炒网络股的话，如果它是类似的 ISP， 你可以进去盯到这一个字之域，看看它的路由表是怎么样。如果这个路由表哎逐步增长，说明这个业务不错。如果这路由表这个有时候这个有时候没有，说明它的上连的线路不好，你想托管啊之类，你就小心点别找这些啊。如果它有时候突然出了毛刺儿呢，就说明这个肯定有点啥问题，它的高手的网管工程师跳槽了。所以如果你找 job 的话可以切入啊。所以从这么一个 curve 里头其实可以解读出无数多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这 BGP 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啊。 OK， 那究竟咱们网络多大呢？这可以看到，这是 IPv4 的这个刚才说自治域号码，现在中国还是不错，这是一个单个的自治域号码所公布的 IPv4 地址的数量。比如说第一条 AS4134， 这是中国电信 ChinaNet Backbone 啊，金融街31号，这信息都有啊。然后呢，它是多少？1.2亿，也就是说，相当于它的长度是斜杠5.16。第二个是美国的电话电报 AT&T， 第三个是日本的软银 SoftBank 孙正义的，第四个是 Level 3，也是美国的一个通讯公司。第五个叫 DOD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er， DOD 是啥意思？听说过这词吗？
什么什么 of defense？
Exactly， Department of Defense， 美国国防部的啊。所以这你看，你如果要是看下去美国国防部究竟有哪些 IP 地址，你从这点进去就点那个四五这个他这个号码啊 ，DOD 那个你就点进去。点进去的话它是721，你会看到美国国防部下属的 IP 地址什么，不小心被抓起来哈，还是看一看，不要去真去攻啊，要不又给奥巴马有口实了啊。等等下来，那咱们教育网 AS4538， 大家如果你点 AS4538 的话，那你会看到教育网有哪些 IPv4 地址啊。
路由的条目数多不代表它 IP 数就多。
对，没错，所以这实际上是个相对的值，如果它聚类好的话，它的这个条数就少。
你看 MIT 的那个，这是没几条，但是 IPv4
它是个 A 类地址，
对，
最早是没错。同时其实这个东西你仔细研究的话，它的这个表也有点问题。为什么呢？如果你多次公布，比如说你一个 B 类地址你公布一次，一个 B， 这是这个 B 类地址这么多，如果你同样把它拆成了2/2个 B 再公布，它是叠起来的。所以曾经我们的网管工程师也配错过之后，突然我们特高兴说，哎，教育网到了第三名了。其实咱们地址就那么多，也是没聚类，班的一下出去，结果就 double 啊之类的就上去，你不同的层次它都给你算上去。但是不幸的是，另外这表上有一个没有聚类的犯错误的网络，咱们就到头上去了啊。在这另外一个就是说，你在这行业混，你想配 BGP， 阳光下没有秘密啊，你干的好不好从这儿都会看到啊。OK， 等等，总共这个表有多大呢？有50000多条，它的路由表这个自治号码这个是50000多条，路由表有多大呢？50万，所以基本上一个自治域平均下来公布10条，9.9条。IPv6 呢，基本上一个自治域就公布1条，比如 IP video 的比较新聚类考虑比较周到啊。但当然还有一条，其实如果你仔细考虑的话，在2011年的时候，其实亚太地区的 IPv4 就分光了。到后来的话，这个欧洲大概2013分光了，2015年刚刚发生的前几个月前，北美的 IPv4 地址分光了。但不管怎么说，你看到分光之后，这个路由表还在增长，是怎么样？为什么？既然没有了，它还增长，那就是叫做 IP address trading 交易啊，有些地址就被交易给别人啦，等等的，它就又多出一条来，对吧？所以虽然总体没有了，但是它还是有这样一个架构啊。OK， 那这是咱们的4538，你可以看到刚才说的点进去，那它的咱们的上联23911100026什么174等等等等，这样咱们的下联的字据号码你可以看到，这样啊，一个是咱们跟那个下一代互联网也是咱们运行的这个哈、啊，还有一叫 PACnet， 是这个亚太地区的一个运营商， Cogent 是一个比较大的美国的，咱们跟在洛杉矶可能来接的啊， Tata 是这个原来是加拿大的一个叫 Teleglobe 的一个网，现在被 Tata 知道是哪国的公司吗？Tata 印度哈、啊，印度那个大集团，所以实际这个被印度买掉了哈、啊。然后这个 Hurricanes 这是做 IPv6 很著名的，所以等等这些咱们跟他做的 Pair。OK， 那 BGP 做什么事情呢？咱们回到技术的东西，形式分析完了哈、啊。BGP 呢，它实际上公布你自己这个网络什么地址啊，然后呢？它有两个形态，一个形态叫 IBGP， 是叫内部的边界路由协议，待会儿再讲为什么啊。还一个形态是这个外部的路由协议等等。它做的什么事呢？是 reachability。所以第一条咱们记住了，用 BGP 的话，实际上并不是最优路由，只要能达就行。互联网其实你看到它很多都不是 optimal， 它就是一个这个。为什么 Internet 能说从基本的一个原理就是 best effort， 尽力而为啊，从它的这个分组包去投递是 best effort， 从路由来讲其实也可以认为它是一种 best effort， 从不追求绝对的完美，因为追求绝对完美的话实际上就带来复杂度，复杂度多了就不可扩展，而且可生存性不好。 OK，那 BGP 做的什么事呢？实际上它叫做 peering。那每一个字据域位呢，唯一标识有个刚才说的字据号码 AS102 AS101 AS100， 这之间你可以看到101和100之间做了 peering， 101 102做了 peering， 102和101可能也做了 peering 啊。上头是点对点的链，这是接到一个子网上的链，所以实际上你虽然这三个路由器是在一个子网上面，那究竟是这三个两两做 peering 还是互相做 peering， 其实也是很灵活的啊。 OK， 那 BGP 在做的什么事呢？两件事或者三件事啊。第一个呢是从不同的连入点来学外部的路由啊。第二个呢，选择一个最佳的路由，把它放到了 FIB 啊 ，Forwarding Information Base， 上次说的一个是 RIB Routing Information Base， 还一个是 Forwarding Information Base。第三呢，就是说其实你还有一些 policy 可以弄上去来选择。刚才说它是不是最优的？那它会给你，但是它会给你几条，如果你不去 fine tune 的话，多半它不是最优的，但如果你要是真正很精致的话，其实你也可以人为的去把它调成你所想要的，这就是第三个意思啊。那下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会要有这些字据号码干什么使的？
上次咱们讲静态路由的时候说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是什么，避免路由环。静态路由有好几跳有可能会出路由环，那这个 BGP 的话实际上也是希望，不是希望了，就是说一定要求它不能出路由环。任何一个路由协议出了路由环就是个废有的路由协议啊。那怎么样去来避免出路由环呢？实际 OK， 这就是一个哈，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一种网络托付。你不能假定是没有出现这个互相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咱们举一个例子哈，这个18010这个16它呢通过 BGP AS100 和200做了 peering 之后，那 AS200 就学会了说18.10这个地址是从 AS100 学来的，同时 AS200 又把这个信息给了 AS300，AS300 又给了 AS500，AS500 的话道理上讲他学来的东西他会反给回去，所以你看到如果要排列出来呢，你就可以看到180的话它是从哪个在路径 AS 的号码给出来，那也就是说OK， 那100是根，所以从这开始100告诉了200 200告诉了300 300告诉了500 500会把这个东西它也告诉它的邻居，如果再告诉邻居之后会怎么办，那实际上这个 AS100 就把前头它的这个自己又加上去100 500 300 200 100，这时候你会发现这个100在它的 AS 路径上出现了两次，说明什么呢？发生了路由环扔掉，这样的话就是用自治域号码做唯一来标识一个自治域，同时由于有了这样的一个标识就可以避免 routing loop， 所以这是为什么要有 AS 号码的原因。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托付图，只要你发现了 AS 路径 repeat 之后，这个 BGP 协议就规定 OK， 这个是发生了路由环扔掉就行了。这是基本的一个 BGP 的一个原理吧。那回过头来刚才说的这个意思也是，你反正不管什么样的托付结构，至于这个地址块是从哪个出来的，那是放到最后一级一级。你可以看到，有的时候路由表非常非常的长，这个 AS 路径啊，就从不同的路回来，然后它会选择一个，把同时把有路由环的扔掉，这刚才说过了啊。OK， 所以这就是它的一个过程。他从邻居学会路由表，如果出现了路由环，也就是说 AS 路径重复了之后，他就扔到垃圾箱里面了。他把允许的就形成了 BGP 的 read routing information base， 同时把它 install 了 feed， 也就变成真正的路由表，同时把自己加工后的 BGP 的表再告诉我的邻居。他也如果他有10个邻居，每个邻居都学到这个东西，经过自己的加工，同时把他告诉他这10个邻居，如果是同样学来的又告诉同一个邻居，那肯定会出路由环，自动的也就会被删掉。 BGP 做的就是这样的一件事情。 OK， 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哈，咱们先说后头一个，有发现 BGP 的它实际上跟你真正的流的方向、路由的方向、路由的信息的方向和你真正数据的方向正好是反的。举例哈，有两个自治域，一个是 AS1239， 一个是4779。假定1239有两条路由表的表象，这个地址块144.228和207.28。如果这两个 AS 之间建立了 BGP 的话，1239就会把这两条告诉他的邻居4779。OK， 听清楚啊。 但是 BGP 刚才说也有 policy， 我可以告诉我的邻居，也可以不告诉我的邻居。如果我觉得这个地址我不希望让我的邻居通过这条线路知道的话，我就可以不公布。所以我的公布的人有这样的一个主动性啊。OK， 那第二呢，是我这个 AS4749， 你告诉我的东西，我可以使用，也可以扔到垃圾箱里头，这我也有一个 freedom 啊。第三个跟着第二个相关的，我知道了之后，我是不是把数据流放你这条线上送，也不一定，也可能有更优先的。虽然我知道了，我也接收你这个，但是我有一条认为更优先的路径，我可以往别的路径送，不给你送。那最后一个呢，实际上是我把数据流这些分组送到1239之后，那1239其实也还决定我可以要你的数据报文，接收转发或者给扔掉。 OK， 所以你会看到这一个方面的东西就有这四个参数可以控制。第一件事想说的是说， OK， 你看到我公布的路由的信息跟我的真正数据流的信息是相反的啊。那这是只说了1239用 BGP 向4779公布了这些路由地址块，那反过来4779同样的办法也可以给1239公布，1239也可以要也可以不要，可以送数据也可以不送数据，这边可以接收数据也可以不接收数据。下面动脑子了啊，这 BGP 是个好的协议吗？这事儿挺危险的啊。你想，假如我要是1239来搞你的话，我可以公布一个东西，把你这些分组给骗来之后，然后怎么样，我把它给扔掉，扔掉就出现了一个黑洞，于是你就到不了别处去了啊。天哪， Internet 居然还有这样的一个特点，这个黑客非常高兴啊，发现了这个致命性的设计的漏洞。哎，这 Internet 为什么还能运行啊？为什么啊？那这个信用现在还没直接来讲，这个协议里还没有这个信用的问题。实际上这就是刚才说的那件事儿啊，阳光下没有秘密，你可以搞一些名堂，但是全世界的路由表 BGP 是公开的，你如果犯了行规之后，你搞的东西你就失去了信任。你想用什么一个办法来整别人，别人会发现这个东西，而且有同样的办法来整你，所以最后就造成了一个平衡啊。平常咱们画网络画的比较这个平滑一点，像云这样的一个东西啊，但这张图我们故意画成这样的一个形状，是像什么呢？像刺猬啊。为什么像刺猬呢？实际上 Internet 的 BGP 的运行你可以就理解成一个刺猬的行为。刺猬有什么行为？冬天的时候很冷，就想取暖，想取暖那就挨得近一点，挨得近一点就扎了，扎了之后就疼了，又离开远一点。所以 Internet 的这个50000多个自制翼的这些网管工程师，包括从经济来讲，实际上都是一些刺猬，他们利用行规把自己这个规矩弄着。现在 Internet 其实就是有这样 BGP 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漏洞，但是靠着这个行规基本上还运行到现在。那这些路由表上的这些毛刺儿啊也好，所以你可以也可以想象它其实是破坏了行规或者怎么样，但是这些人对不起，你也别在这行业混了啊。所以这也是 BGP 很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啊。所以总结下来有这么几条， traffic flow is always in the opposite direction of the flow of routing information. Filtering outgoing routing information inhibits traffic flow in. Filtering incoming routing information inhibits traffic flow in out. 啊，所以这是正好是两个方向，你可以做过滤啊等等。OK， 那这是它的这个两个自治域之间 来说，这就叫做 EBGP， 这个 Exterior Border Gateway Protocol。 那为什么要 IBGP 呢？其实我可以给大家讲一个 真实的一个故事啊。大概在1993年的时候，互联网运行的时候，真实的一个案例是怎么样呢？当时美国大概有两张网，一张是比较大的，叫 Sprint 斯普林特，还有一张网叫做 MCI， 中间它有些链路。1994年当时英特尔最快的速率45兆啊，基本上都是45兆这样的一个速率。接着美国的东海岸、西海岸、美国中部有一个小的 ISP， 它既跟 MCI 接又跟斯普林特接，当时的这种小 ISP 的速率是1.5兆这样的一个速率。但是网管工程师就比较菜鸟啊，他怎么做的呢？他实际上把斯普林特的这个用 BGP 学来的东西，他 redistribute 到自己的 OSPF 里头，把这个从 MCI BGP 学来的东西也 redistribute 到自己的 OSPF 里头。同时 OSPF 又做了个事儿，又把 OSPF 的信息又重新 redistribute 到 BGP 里头。从道理上讲， Internet 的协议咱们说有内部路由协议、外部路由协议，这些你是可以从一个协议 redistribute 到另外一个去，道理上讲是可以的。但是问题是什么呀呢？ OSPF 里头没有这个 AS pass 的信息啊，BGP 里是有的。如果你把 BGP 的路由表这个扔到了 OSPF 里头，地址块是有的，但是 AS 路径没有。这时候呢就发生什么事儿？就说发生这个 MCI 跟斯普林特认为这条路径是什么互联最优的路径，而不是原来的通过 BGP 的这些连接的路径。于是在这个两个网之间45兆这样的一个流量都冲到了1.5兆，把它塞死了。这是94年互联网大概死了3个小时，大概就是这么一件事儿。当然这个结果就是这个网管工程师也混了哈，被开掉了，是吧？这个是不是这小 SP 倒闭了我不记得了，反正这是当时94年的故事啊。但是这类的东西其实是蛮重要蛮有意思的哈。那怎么样避免这样的情况？怎么样？哎，我这 SP 的接如果都在北京接，接到一个路由器是不可以。如果一个是在这个接口，他自己小的 SP 也可能有可能在这个 Denver 接了一个啊，在 Chicago 接了一个，两个地方。那在两个地方，我怎么能还把这个 AS 路径信息保留下来？于是互联网的这些 IETF 的工程师又想了一个招，叫做 IBG。虽然我自己是一个 AS， 我在不同的地方跟别人做 BGP， 但是我希望这些信息还能够互相传递。所以万一我的丹佛的这个 Denver 的这个线路断了之后，我还可以都走芝加哥，芝加哥断了也可以走丹佛，等等等等，这样那怎么办？我就必须要保持 AS 的信息，保持 AS 的信息，那我就也用 BGP， 只有 BGP 协议才能保持 AS 的信息。那我就用 BGP， 但是这个 BGP 是个特殊的 BGP， 它是对同一个 AS， 而不是 AS 之间的。这是教育网的一个例子啊。那比如说我北京有个节点跟 AS 100做 peering， 那广州一个节点跟 AS 300做 peering。那我北京跟广州之间，我只要说了 IBGP， 那我之间的这些 BGP 的路由信息就可以保留了啊。OK， 这也就是说，总结下来哈，北京从 AS100 学的，广州从 AS300 学的，怎么样来共享北京和广州学来的外部路由信息？那这样呢，就可以避免它的，OK， 这是这底下说了哈。那 OK， 那这个就会是 第一个概念先把它保留了，你说下一个概念啊，大家这稍微有点绕了啊。如果我要是用的这样的一个办法，用的 IBGP 的话，OK， 从这儿还是在这儿说吧。我如果做了 IBGP 的话，这是一个节点，一个路由器，这是一个路由器。整个这个，比如说是 AS4538， 我要保持 AS 的路径，那我就必须运行 BGP 协议。运行 BGP 协议怎么样避免 routing loop 呢？第一是保持 AS pass 的信息。那第二，既然我运行了 BGP 协议的话，那它 BGP 是防止 routing loop 的话，那我还得想办法不能让它出 loop。但是不幸的是 ，BGP 怎么样避免出 routing loop？ 只要看到我的这个 AS 号码重复了，就知道它是出现 routing loop。但是不幸的是，我在这个情况下的 IBGP 的情况下，我的 AS 号码都是一样，所以我 BGP 出现避免 routing loop 的利用 AS 重复的这个特征，我是不可以用的。那怎么办？这个设计哈，这都是发现，哎，想了一个招解决了，发现新的问题，再把这个招，老的招用到新问题上，哎，但是由于是新问题，所以老的招它就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那咱们再想办法去调啊。那怎么在这儿怎么个调法？不好意思，写上哈，这很简单，但是还是很聪明这帮人哈。IBGP 协议不是路由协议，所以没，既然它不是路由协议，当然就不会出现 routing loop 了啊，这是这么个思路。那怎么样它不是路由协议呢？意思就是说 OK， 那我只公布我自己这个节点出来的信息，学来的信息我就不公布，所以它不是路由协议。那怎么样又让它能可达呢？我再运行一个 OSPF， OSPF 是真正的路由协议，跟 BGP IBGP 不是一个真的路由协议，但是可以 carry AS 路径信息的这样的两个路由协议组合起来，是真正路由器这个网络运行的一个组合的一个路由协议啊，不是单个的，所以它是这么个想法。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突破啊。这个突破之后，现在这个 Internet 基本是按这个方法来运行了，没有什么太多东西啊。所以 IBGP 很让人困惑，但是确实它还是非常重要。想通了之后发现，哎，这个解释非常非常完美的一个东西啊。OK， 但是这又出来新的问题啊。既然我 IBGP 协议不是路由协议，我的真正的路由信息是靠 OSPF 等等 IGP 出来的，那就带来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带来了一个 N 平方的问题。既然它不是路由协议，我有这么几点啊，比如说在这个，我来接着说吧啊，这些之间做的 DEBA 之间，它的这些产生的这些 IBGP 的路由怎么办呢？我只能把自己产生的告诉邻居，我任何学来的我是用 IBGP 不可以告诉别人，要告诉别人就会出路由环 routing loop。 那唯一能做的是什么呢？ Full mesh。 假如 E 和 D 之间要互相通信息，我就要之间建一个 BGP。 如果 E 和 B 之间要通路由信息，要保存这个 ASPass， 我 E 和 B 之间就要做一个 BGP。 如果 E 和 A 要做这件事呢，我 E 和 A 也要做个 BGP， A、B 之间也要做。这时候如果你有100个路由器，如果你启动 IBGP 需要做多少个 BGP 的 peer？ 数量级10000个啊，这件事是了不得的。如果你有1000个路由器在你的网络上运行，那就是100万个 BGP 的 peer， 搞死你啊！所以那怎么办？又出来一些新的办法啊，再怎么样来解决？你看到这个设计思路，就是一步一步一步的搞下来的啊。所以这时候他就说的，我要由于 IBGP 不是路由协议，所以他只是告诉邻居的东西呢，我就必须每一个来做这个，都做片，这个面对了可扩展性的问题啊。OK， 那下面一个事儿说的是什么呢？我 IBGP 在做的时候，由于它不是路由协议啊，我再画一下，可能更形象一点。理想化 IBGP。这是第一个 router， 第二个 router， 中间说的 eBGP， 实际上 BGP 的邻居这是 1.1.1.1-30， 这个地址是 1.1.1.2-30， 所以 eBGP 的它的邻居一定是在同一个子网里头才能建立起来，如果要不在一个子网里头是建立不起来的，这是 eBGP。IBGP， 咱们举个例子啊 ，R1、R2、R3、R4 ，OK。OK， 然后呢，这些是这个是 AS100， 这个是 AS200， 这是 IBGP。整个这个都是 AS300 啊。OK， 那如果我刚才说的建 IBGP 怎么样？我 R1 跟 R2 建一个 ，R1 跟 R3 建一个 ，R1 跟 R4 建一个 ，R4 跟 R2 建一个 ，R4 跟 R3 建一个，这是它的 BGP。然后呢 ，R2 跟 R3 也还得建一个哈，然后 R2 建完了反正，对吧？这时候你就会发现 R1 跟 R3 没有一个子网，他们俩不是直连的，所以它根本没有一个同样的一个子网这么一个概念。它中间 R1 是通过 R2 接到 R3 的，既然要建这个 BGP 的 peer， 你会发现实际上它没有一个子网。所以第一条 IBGP不需要像 eBGP 一样只有子网之间才能建 BGP peer， IBGP 无所谓，你只两个地址之间就可以建啊。那这两个地址之间建了之后怎么找到？刚才说了啊，怎么能找到？哎，我这些地址之间都运行了 OSPF， 靠这 OSPF 把它们路由找到之后，它就可达了。他说哦，通过它可以到什么地方的，实际上真正找到这个地址是通过 OSPF。 既然它没有子网的概念，假如说在这个情况下我 R1 和 R3 建了一个 BGP， 利用这个地址和这个地址建会有什么问题？如果这个线路断掉之后，实际上我这个 IBGP 就断掉了，但是实际上我这两条 它的 IBGP 可以通过这条线转过来啊，所以实际上这个 OSPF 可以让你的这个路径绕过来，所以你的 IBGP 一定不能用这个接口地址来去建立，用什么建立？上次也说 loopback 地址啊，所以每台路由器为什么上次设计地址，我有个 loopback 地址，我所有的 IBGP 建立都用这个 loopback 地址建立，所以只要我这拖布结构还有一条线能可达之后，我的 IBGP 都是活着的啊。所以大家注意，一定一定不要用这个 interface 的地址来建立个 IBGP， IBGP 的建立一定要用 loopback 地址，同时这个一定要起个 OSPF 或者 ISS 这样的协议，让它的路由信息真正这些 loopback 地址和信息通过路由协议能互相找到啊。OK， 所以这就说的啊，用 loopback 地址来建。那具体配置啊，这是 Cisco 路由器的配置，先说配置 EBGP， 配刚才说的啊，这个 22.22.10.2 10.1在这儿，配置其实很简单，这两个 B 和 C 之间的 EBG 配置的话，你把地址配上去，这俩 interface 在一个子网里头，然后我就启动一个路由的进程 router BGP 101，它的网络要公布的网络是什么东西呢？20.20.16.0 255.255.0，一个 C 的地址，这个是要告诉我的邻居的。它的 neighbor 是什么呢？是22.22.10.2，也就是它。OK， 这边配上也是它想告诉的对端是什么地址，通过这个出来，然后它的邻居是什么，同时呢说清楚它的 remote 的自律号码。我自己的自律号码是101 router BGP 101，我的 remote 的是100，这边呢我自己是100， remote 是101，这几个关键东西都在里头了。所以真正大家要 hands on 去配 BGP 的话，那其实命令其实蛮简单，不过你要运搞明白灵活啊。那 IBGP 怎么配置呢？这是在AS101 里头有两个路由器，因为都是 AS101， 所以你去配 IBGP 很简单，最基本的啊。那我的 neighbor 这个对应的地址，它这是有 1.4， 它没有 loopback 啊，这个例子没有 loopback， 用的是这那从 loopback 来讲是不对的啊。哎，我自己的 router 的进程 BGP 进程是101，我的 remote 的 AS 也是101，就是 IBGP。 如果这俩说不一样，就是 EBGP 啊。区别的配置的时候，别的路由器，华为路由器风格跟这差不多， Juniper 稍微差一点吧，中兴跟这也差不多，所以基本上你有掌握这个基本的思路之后呢，配置命令不同呢是小 case 了啊。OK， 那 OK， 这刚才说过了啊，每一个 IBGP 的 speaker 必须跟其他的所有的来做一个 full mesh peer。 它 BGP 之间传递路由信息用的是什么呢？用的是 TCP 的协议啊，所以它是可靠。所以你说一个 TCP， 大家知道这个 session 在传递过程中它要通讯，这个过程有多长呢？作为 BGP 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很长，有的比较稳定的可能有6个月，这个 BGP 的 session 都在这儿啊。BGP 其实也不是一个很安全的协议啊，那个所以实际上有一种办法，就有一种事儿，黑客攻击，你找到这个 BGP 说的这些地址，然后你打这个对他发一些什么东西，把这个 TCP 如果你有办法把它打掉之后，这个 BGP 就当掉了， BGP 当掉之后这个路由表就没有了，路由表没有之后呢，这个网络就跟互联网绝缘开了啊。所以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黑客，高级黑客做的事儿， 发生过没有的也发生过啊。讲两个案例。第一个案例就是这个大概是四年前发现 Cisco 的 TCP 路由器里的 TCP 的协议站有安全漏洞啊。为什么呢？它的这个 TCP 大家知道它协议里有那个 reset， 我可以发个 reset 叫那 TCP reset 必须在某一个窗里头，你要不知道它那个窗那一块你发是没用的，但是扔掉了。Cisco 的 TCP 实现的那个窗特别大，所以特容易正好在那窗里头把这个 TCP 打掉了，这是一块啊。第二个呢，所以这个黑客攻击也是必须与时俱进，这个利用 攻击 BGP 还是个蛮有意思的东西啊。 OK， 这儿再说的就是 Loopback 地址配置的问题了哈，刚才讲过了，蒋老师抱歉了哈。 OK， 那怎么样告诉你是 Loopback 地址配呢？在 iBGP 的时候你再加一条命令啊，我的 Router 100 BGP， 然后呢我要公布这个 Network， 我的 Neighbor 是这个地址 Loopback 地址啊，Remote AS 也是100 IBGP， Neighbor 也是同样这个 Neighbor 7.2， Update South Loopback 0，把这个 Loopback 0这个地址作为我 Update BGP 的 South 的地址，这样配下来就行了哈。这也是容易犯错误的地方，包括本人当时建教育网的时候开始弄 BGP 的时候 IBGP 不会配这个东西哈，所以发现这 BGP 死活建立不起来 ，IBGP 啊，没加这条，有时候又建立起来了，为什么呢？不知道怎么进了一个 cycle 之后，它随便 pick up 一个地址，这俩对上了，选择不多，它也建起来了。后来有时候建起来，有时候建立不起来，后来发现就白费，反正都在盖中学。现在比较好了，那时候根本找不到任何的 manual， 就是在摸索过程中做吧，嗯。那怎么控制 policy？ 实际上叫做这个正则表达式哈 ，regular expression。比如说一个星号是匹配任何东西哈，这个美元符号是匹配结尾，一个 hat 这个帽子是匹配开始啊，等等。所以这可以 AS 号码，你可以用这样一些办法来匹配啊。那这个大家正则表达式会吧 ，per。会吧，等等 ，passing 时候也用这些啊。这个如果你真要搞的话，就自己去搞一搞。举例，在路由器里头，比如说我有一个允许所有的这个 BGP 公布的，那你就一个点一个星号，就是证明所有的路由表我都可以要啊。如果只允许自己的，那我就直接 dollar sign 这个 hat dollar sign， 就是说只有我自己产生的这些路由的块可以发出去或者接收，等于是这个 AS 路径的一个正则表达式、嗯、等等。这是更复杂一点的，比如这个的话，哎，我这个 BGP 的路径要把从 AS 里面路径里，只要前后代表是任意匹配啊，中间 AS 路径包括3561的我就给拒绝掉啊，1239拒绝掉，剩下的都允许啊。这大概是这样，你可以通过这个正则表达式，你可以对 BGP 来做简单的编程，然后来去做啊。那还一个，在这个 BGP 的路由选择之后，也还有一些比较有个序哈。这个它这你们这课不大展开了哈。它有这个 local preference 啊，有这个最短的 AS 路径啊，还有这个等等。举几个例子吧。OK， 第一个例子，这个 AS 一百 A。S 三百， 同样这个1.1.1.0/24这个地址，如果都做了 BGP 之后 AS100 学到的知道这个地址，这个路由块是 AS300 出来的，一个路径是 AS300 到200再到100，还一个300直接学过来的，所以它的 AS 路径一个就是1.1.1.0/24，它的路径是100，还一个是1.1.1.0/24 AS 路径是200 100。 OK， 那怎么选择呢？这说了啊，这个最短的 AS 路径，所以我这个 AS 只要一跳的这个肯定我是选它，而不会通过另外一个 AS200 系统。那下一个问题是说，哎，这个你看我是公布的这个啊，这个地址，所以实际上是它的出流量，究竟是选这条路径做出流量，还是选这条路径做出流量？因为有两个路径学过去了啊。那所以从道理上讲，最短的 AS 路径，所以应该是选这个做它的出流量啊。但是如果我就不喜欢用它，我硬要选它怎么办？你有几种办法。第一种办法叫做这个 local preference， 每一个这上头的 BGP 其实还有些别的东西啊。那一个叫 local preference， local preference， 比如这个 default 也是100，这个是100，这俩都一样，他就不看它了，就选这个最短的 AS 路径。但是如果我把这条路径选成了200，这个 local preference 是200，这是100，所以不管你 AS 路径多短，我也选这个，这是最优先的。所以你决定你的出流量，如果你选择之后，你可以 set 一个 local preference， 这是一个哈。如果 local preference 都一样，刚才的例子，两个都是100的，第二个选择的规律就是最短的 AS 路径。那我说我不干啊，我虽然这个是我还是想走它，那怎么办？我可以做一件事叫做 prepend AS 路径。我这个100 100 100， OK， 我把这个100公布的时候公布了 prepend 一下，这时候你选的时候，那就实际上它就虽然这一条是直连的，但是我 prepend 了两次，变成了三 AS 路径是三跳，这只是两跳，那我肯定又是选这个不去，又选这条路径不选这个路径了啊。那大家说，哎，你这不对呀、啊，这个 AS 的路径上的这个 AS 号不能重复，刚才说是避免 routing loop 的啊。另外，如果是邻居的这个号码没关系，你可以重复。OK， 然后还有些什么东西呢？还有一个东西上传，我说完说过没有？假如两个大网之间有多个线路连接，一个是洛杉矶，一个是丹佛，一个是 New York， 美国的，然后有一个客户是在这个 AS 200上的，有一个客户是在 AS 100上的，他发的包，想着这是 A， 这是 B， 那究竟它的路径，一个是这么个走法啊，一个是这么个走法，一个是这么个走法，哪个走法好？一般大家 default 叫做走为白的，把尽量如果邻居在别的 AS 号码，我先扔过去啊。扔到别的，这好处是什么？可以占别人贷款，不占我自己的贷款，这叫做 hot potato routing， 热土豆路由啊，土豆很烫，所以你扔给别人，别在自己手里搁着啊。那反过来就是 cold potato routing 啊，冷土豆路由呢，就限制自己留着。一般 internet 设计的办法就是 hot potato routing， 但是也有人说我都收钱，为什么我可以保证网络质量高？我做冷土豆路由，我不会扔到别人，又不能控制别人，只能控制自己啊。这也是一套，这所以中间有好多这个 tricks 啊。OK， 再讲一次。OK， 还能再讲一次啊？再讲一个真实的 BGP 的例子，历史啊。 历史，这是教育网 AES 4538啊，在美国。然后呢，这个 AES 4134中国电信，还有北京当时一个出口接到美国，上海一个出口接到美国，北京跟上海，这是64K。这是64K， 这是64K 的线路，教育网当时是128K， 我们可怜啊。当时中国的网络之间不互联，所有的互联都走的美国，跟那个中国电信 有一次开会啊，开会，这个我说你们这个，我 trace 中国电信的用户啊，4538 trace 到这儿。trace 到北京的一个服务器，后来再 trace 上海的一个服务器，到北京的服务器，我就跟他们 complain， 我说哎不对呀，你们上海这个线路起来了没有，是骗人的还是真的，说真的起来了，不对，你们教育网 trace 永远到北京，就是 trace 你上海的服务器也到北京，怎么回事，后来发现啊，很有意思，中国电信当时有16个 C 吧，大概是202.9，好像是吧，随便写吧，202.38.97.0/20 OK， 然后当时中国电信还是属于邮电部了啊，他们南方北方也洽，拿到了这16个地址之后，他要讲政治，讲政治，南方北方洽怎么办？怎么分配这个地址？所有的这个单数的地址，这个双数的这个地址都给了北京，单数的都给了上海。也就是说，202.38.97.0/20这个24，然后呢48等等的468，所有的单数都给了上海啊。这样他想，这个最公平，政治上对吧？你要前一半北一半，好像前面那小，说明北京领头，上海经济发展不干，这个中国的政治官场去炒，所以这么给了之后，造成了为什么呢？国际刚才说了 ，BGP 是讲究聚类的啊，所以这个外头大的这个营商，因为这个毕竟16个 C 还是很小，他就帮助一下把这个聚类了。聚类之后呢，当然所有公布出去都走北京，不，虽然你这是散了。就不走了，所以都走了北京，所以 trace 之后就都，你永远看不到上海这个线路起来了。那问题啊，那正常的，如果在这个 case 下，如果咱们不讲那么多政治，完全纯技术来讲，咱们应该怎么分配地址啊？很简单啊，202.97.0/21。202.97.8.0/21啊，前8个地址给北京，后8个地址给上海 ，OK， 这时候呢，它就相对的就聚类了，就不至于，然后跟上家你做一些 negotiation， 应该可操作。你这么散的一跳一跳，他们肯定给你聚类了，因为不希望全中国的表达，对吧？所以你就应该是这样做的啊。咱们做搞技术的人就一定是这个一方面要听领导的话啊，另一方面的技术上原则该坚持要坚持，这也是有时候忠义不能两全争取吧啊。那这个是故事没说完啊，这还有点问题，为什么呢？如果你这么分了之后，确实正常的情况是 work 的，如果要上海的线路断了之后，上海的国际线路断了之后怎么办？上海就达不到了。虽然你的北京上海还有这么一条线路， 但是你没公布出去，那应该怎么做？想一想，应该怎么做？所以北京跟上海中国电信应该公布两条哈，各公布两条。北京公布一个2022.97.0.0/21，再公布一条2022.97.0.0/20。上海也公布一条2022.97.0.0/20，还公布一条2022.97.8.0/21。这时候呢，互联网的原则上也说了 longest prefix way， 更精确的是优先。所以如果两条线路都是正常的情况下，实际你公布了一个更粗的路由是不起作用的，肯定上海的服务器就走上海，北京的服务器就得北京。但如果你这条线路断了之后怎么办？这时候呢，这个上海公布这两条就消失了，但是北京公布的这个精确的是有的，这个粗的也有。既然没有更精确的消失掉了之后，它就可以从先 route 到北京，然后通过北京跟上海这条线路有之后又 route 到上海，所以还是可以工作的哈。所以这样的话你会发现，哎，一个好的这个 BGP， 上次也说了哈，你是这次也强调了一下，是个艺术，不光是个，一定要搞懂，搞懂之后你就可以给它弄得非常好。但如果这假定北京跟上海的流量是一样的哈，假如要不一样的话，其实你还可以有些别的办法把一些流量调过来拆一拆呀、啊、之类的。OK， 下一个例子，更有意思的一个例子啊。这是在2008年发生的一个真的事儿。什么事儿呢？大家知道也被咱们的 Great Firewall 封的 YouTube 上头有一个攻击先知穆罕默德的一段视频，伊斯兰教的问题了啊。于是巴基斯坦政府就要求巴基斯坦电信把这个 YouTube 给封掉啊。这个之后啊，这是巴基斯坦电信是17557自治区号码，要求他给封掉，怎么办？他就把 YouTube 这个 YouTube 是多少来着？它的上尖是 AS3491，然后这是 Internet， 挺大的。然后 Internet 上接的YouTube 是208.65.153.0的这一段，这是接杠24，但是实际上它比这个大了啊、实际上它公布的202.68.65.152.0可能是大概是个23这样的一个数据吧。OK， 正常的 Internet 通信208.65.152.0/23是通过 Internet YouTube 接到的 Internet 等等再接到，这个是 PCCW 香港电信，是这个李嘉诚的儿子李泽楷的公司啊，李泽楷的公司 PCCW， 这是巴基斯坦电信。巴基斯坦电信呢，就做了一个路由，把208.65.153.0/24加入到巴基斯坦电信的路由表里头。这是一个 general practice。中国分法轮功就怎么封啊？如果你找到法轮功的地址，你想 trace， 其实你发现很快就 trace 到了，它就在 Great Firewall 就终结掉了，它就是做了一个路由过来了哈。那当然中国做的还是比较小心，巴基斯坦电信呢加了这么一个这个非法路由，它不光自己内部用了，还把它公布到 PCCW 上， PCCW 也没检查这个路由是非法的，于是又公布到 Internet 上哈。公布到 Internet 上， YouTube 本来的一个路由是 208.6.5.15-23比较大的块，它公布了一个208.6.5.13.0-24啊。于是呢，这是包括它的哈、啊，于是这是个更精确的路由，这个就扩散到 Internet。所以在2008年的这个2月24号18:47的时候，这个名字叫 Exploding Jello 啊，这样的一个就公布出去了。那在18:48的时候，亚太地区的这个9个 AS 就被影响了，这些用户就访不到真的 YouTube 也到巴基斯坦电信了。到48:30的时候，47个 AS 49分的时候，你看就在2分钟，就是93分多钟啊，93个、97个等等，这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到49:30的时候，大概全世界有97个很大的 AS 都开始这个假的路由，于是访不了 YouTube 了啊。那怎么办？于是 YouTube 是谷歌的工程师来说应该还是不错的啊，水平还是很多的，但是这其实也绝对是很菜的啊。那怎么办？这个 YouTube 就也公布了一个，他发现有这事儿了啊，于是他也公布了一个208.65.153.0/24公布出去。这时候就把 Internet 分裂掉了啊，分裂成两半了，就看 Internet 的用户离谁近了，离真的这个 YouTube 近的话就能够访问 YouTube， 但是如果还是亚太地区的用户，实际上他离巴基斯坦这个电信近，通过 PCCW 他还是往那边跑哈、啊。所以这是，那实际上最后怎么解决的，让 YouTube 的工程师公布了两条208.65.153.0/25和208.65.153.128/25，这时候这两个路由就比巴基斯坦的这个/24更精确了，于是就能够正常访问了哈。所以这等等花了多长时间呢？花了差不多18:47-9:00到9点，2个多小时这样搞定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 BGP hijack 的一个案例啊。所以看到第一呢，这个巴基斯坦电信比较水啊，如果像那第二呢，这个李泽楷这公司 PCW 比较水啊，他没有做 check， 这个公布的非法路由就出来了。第三个，谷歌的工程师也很水啊，如果他马上反应到了我应该公布2个/25，不公布1个/24，那应该在这会儿啊，就是20:07的时候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不至于到了21点差不多50几分钟啊才搞定。这是所以看到，但是 Internet 的运行也就是这样啊，你就必须在学习的过程中逐步摸索，以后大概不太会发生这样的问题吧。这是个非常非常著名的案例啊，所以 BGP 好玩的地方就在这儿。这个叫做这个 Black Hole Attack 啊，就是黑洞的 Attack。 当然还一个 Attack 的话呢，更有意思，叫做 Man in the Middle Attack 啊，中间人攻击。那这个案例我看这个片子有没有啊。 OK， 那我说一句吧。有一个墨西哥的用户想访问美国的一个网站，后来发现他的分组绕他到了白俄罗斯，从白俄罗斯又返回一个网站，还可以访问，但是绕了一大圈，用什么呢？就 BGP 把它劫持去了。这时候呢，其实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了啊，所以中间人攻击其实是更危险的， BGP 也可以做到中间人攻击，但不是太容易啊。这时候你中间人攻击，当然他如果是明文的或者什么信用卡号码啊什么都可以搞掉了，这个用户还不知道，还以为自己正常的访问，不过延时大一点，反应慢一点 OK。 所以但这个它的 trick 是什么呢？第一，你要拖路由把它给吸到白俄罗斯，这件事容易，黑洞跟这个一样， 但到了那儿之后，你还得想办法，你的这个西的这个路由不会影响它正常还 route 回去能访问，这事儿也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把它给做上，不过还是有一定的技巧吧。嗯，我有一个博士论文，学生的博士论文也就专门做 BGP 中间人攻击的办法和措施，应对措施啊。OK， 所以这是一个很著名的例子。那下面讲啊，再讲一些更有意思一点的细节吧。大概一个是这个 BGP。有时候也还是很很这个怎么说呢，细节还是很让人困惑的哈。比如说这个是 RE， 这是你自己的一个，然后中间有很多的 R2 分等 R3 R4，中间有个 RA， 这个是个别人的，想了一个 EBGP， 你自己这个整个的网是个 IBGP， 这个 IBGP 这个 AS100， 这个 AS200。从他学了一些路由表，学了路由表之后，这一台路由器，比如说R3这台路由器，它是 IBGP 学的，它的 next hop 是什么？就如果要访问这个的 1.1.1.0/24，这个 prefix 是 AS200 公布出来的，于是它这台路由器的 next hop 通过 IBGP 学来是什么？学的是这个地址，这件事就是安全漏洞。为什么呢？一般如果你是下家，这个是你的上家，互联的子网的地址一般是上家出，所以你就需要把一个不是你的地址公布到了你的网里头去，这件事是个安全漏洞。那怎么做呢？实际上它有一个 BGP 里有一个小窍门啊，叫做 next hop self 啊，就是说，哎，我实际上虽然这个 EBGP 学的地址 next hop 是它，但是因为终结是在这儿，我把我自己的一个地址作为你的这个 BGP 的一个终结地址，所以这些 next hop 就变了，变成这个的地址作为 IBGP 的 next hop， 而不是别人的地址。那假如说这个不 make sense 啊，对吧？本来应该 route 到这一台路由器。现在相当于你 route 到这台路由器，这怎么还能可达呀？这就是互联网这无连接的漂亮的地方。也就是说，你实际上只要 route 到二一知道你的 next hop 是它就行了，其他这些路由器认为你的最终的 next hop 是它没关系，只要 route 到这台路由器，它知道往下怎么走，根本别人不需要知道那么精确的下一跳是谁，只要 route 到它，所以你就路由协议本身一定让你 route 到你自己知道往下怎么扔的人就行了，不要知道它的全球路由表或知道一些细节啊，这也是 BGP 配置安全考虑的一些特点。OK， 这个 next help 的一个东西啊，这刚才说了 local preference 又早讲了啊，这个找大的。出来之后你就可以，或者别的设想了，那就走大了。OK， 下一个你还记住 BGP 的 routing 实际上是个喇叭口啊，这啥意思呢？你看啊，一般的 BGP 一个运营商会有这样的一个生态链，我自己 AS3， 我有我的上家，他会公布一些这个路由，我有我的下家是我的客户，他的路由，我的 peer， 比如说这是教育网的话，那我跟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我的 peer 的路由，这些路由啊，下家是付费，是你的客户，所以是个 dollar sign 这些路由。 邻居这些 peer 既不给他付费，他也不给你付费，这样的一个免费互联的是这样的一个路由啊。上家是路由，是你要给他交钱的。在你的网里头，这所有的路由实际上都是存在的，所以你的这些分组，你得小心怎么样去公布给别人，要的话可能有人去免费搭你的便车了哈。所以这就是他的一些策略啊。那实际上你就会怎么办呢？你对你的客户公布的路由比较多哈，公布你上家的路由，公布你其他客户的路由，公布你的下家的路由，同时你还可能一些非法的路由也公布了，没关系啊，给它吃过来，把它处理掉。对你的邻居的话，你实际上你只公布你下 peer， 你只公布你的客户的路由，你千万别把你的上家这个五角星的上家的路由也公布给你的邻居。如果你公布给邻居之后怎么样，你的邻居你的免费的 peer 就可以搭你的便车，用你自己交钱的上联的上家的信道，那你就亏了。除非你是想整他，故意让他访问不了，你可以把他公布过去，同时把他给扔了，那你就整他。但是刚才说你这么整他，他也这么整你，你失去信任了哈。你对你的上家公布的是你客户的路由，不要公布你邻居的路由，这也想清楚啊。对你的邻居不要公布上家的路由，如果你公布上家的路由之后，你邻居的出流量就会打你的便车。对你的上家你不要公布你的 peer 的路由，如果你要公布你 peer 的路由，你的入流量就会被别人打了便车啊。所以你把这事儿想清楚。
OK， 然后还有一些这种非法路由啊，其他的一些路由，这个 OK， 最后再提一下吧。那刚才说了一个 IBGP 有可扩展性的问题，因为有 N 平方的问题啊。IBGP 所有的 peer 都要互相来做，那所以你有100个路由器，就有10000个 BGP 的 peer to match 啊。那怎么办呢？那实际上有一个办法叫做 root reflector， 路由反射器。也就是说，实际上我不需要做全的 peer， 我找几个比较重要的这些点，像教育网，咱们全国八大区，北京、西安、成都、广州、武汉、南京、上海、沈阳，这是八大区。八大区的路由器作为路由反射器，他们之间做全 peer， 剩下的这些，比如说北京、华北地区、天津、石家庄、太原、呼和浩特的路由器，都直接 IBGP 只跟北京在做 peer， 不跟别人做 peer， 所以这时候你可扩展性就很好啊。这是一个思路，但还有另外一个思路啊。OK， 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可扩展的东西，叫路由反射器的概念 （root reflector）。大家做稍微大一点的网里，配 BGP 一定会用到。另外 ，IBGP 因为你的这毕竟还有很多 peer， 它的这个性质都一样，你可以配一个叫 peer groups， 这个互联的这个组啊。还一个呢，你还可以有一些特殊的叫 community 啊，也就是说，我觉得这个我用 AS 路径调 policy， 我也可以用地址块来调 policy。刚才讲中国电信的例子啊，我能不能再定一个更抽象的东西来调 policy 也是可以。 BGP 还有一个叫做 community， 很有意思一个符号，也不是 IPv6 地址了啊，300冒号1，也是32位的一个数，前后都是16位。那你可以把它定一个不同的地址、不同的入什么等等，去定一个组，之后叫 community， 之后你可以用它来做 policy。 OK。另外呢，还有些比如主播的 BGP 啊等等这样的一个东西，那就不讲了。我们今天还有什么问题？内容比较多，下次咱们再讲。那今天我下课，好，谢谢大家。